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智仁。
好，居里夫人曾经说过呢，她说啊，生命当中没有什么是可以恐惧的，生命只是需要被了解，一旦我们了解的越多，恐惧就会越少。那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的秘书长林慧芳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秘书长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还有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嗯，秘书长好。
好，要先请秘书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智障者家长总会的一个成立的过程，还有现在推动跟关注哪一些的议题呢？
智障家长总会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家长的组织，只是这些家长家里头都有一位心智障碍的孩子们。其实这种是一个联合会，我们没有个人会员，我们只有团体的会员。那我们的团体会员都是各地方的家长组织，所以目前全台湾地区我们有41个家长组织参加在智种的这个大家庭里面。当时为什么会需要成立智障的家长总会，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路都在推政策法令制度的改变，所以当时候地方的组织有敢于说应该要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跟中央做对话，所以智种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成立。那成立了以后，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任务也就是维护心智障碍者的各项权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宗旨跟任务。
其实如果去看这个智种的官方网站，会发现智种关注的议题就是一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
死亡
议题非常多。对，所以目前有哪一些的方向可以跟大家先稍微分享？
大概我们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很向往一个就是家长可以不要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四处找服务。那 suppose 应该要有国家要有一个制度法令来吼，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推每一个孩子应该要落实宪法保障的就学权益，往前更推从预防的角度来看，早期的介入、早期疗愈的发展，这件事情是迫不及待。所以智种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推早疗、推特教的发展。然后我们那时候看见台湾不一定每个县市都有特殊班级，
对，
孩子没有办法上学，我自己都亲身经历过那个学校打电话给家长，你来带小孩回家只是因为他尿裤子。那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这些服务不可以进到校园，所以早年我们就是推早疗教育。然后慢慢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些心智障碍朋友，他也许他认知上有限制，可是我们还是很希望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一分子，他也可以贡献社会独立。那怎么样协助他能够取得一份工作，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开始推自信就业模式，也许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工作，但是他一群人一起做，所以群组的工作模式，然后有救辅员协助他们稳定在职场， hold 他一段时间，他熟练了以后他就可以自己做，没有问题。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子的机会，所以就开始推职业重建。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真的障碍限制很高，那他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支持服务，所以家长是他们一辈子最稳定的一个支持来源。所以怎么样让这个家庭能够得到帮忙 hold 住自己的孩子，所以家庭支持服务就要开始倡议跟推动。所以我们跟着我们就开始对家庭的服务，包括对照顾者的训练，包括对他怎么样减轻照顾负荷，有一些临时及短期托育服务的推动啊等等，就开始更积极一点的来做。那当时候家长也有一个心愿，因为我们看到日本有一个制度叫抚养公积，我们最早对信托的原型其实是从抚养公积来。那我们会希望就是有钱的同时也支持没有钱的，不是只有有钱的人的孩子才能够得到照顾。我们那时候是希望有一个公法人，然后有一个共同基金，有点像买保险一样，有能力的人就缴这 个保险、然后一起来照顾，可能这个被抚养照顾的人不在了以后、这个钱也不拿回来、就继续滚存在公积金里面、然后去照顾其他比较没有办法缴得起费用的人、就是我们早年的时候其实是希望推这样的一件事、可是当时候的整个法令制度都不是那么完整、所以信托这件事情我们喊了好久、后来其实是921，因为921地震很多的家庭破碎、那很多的赔偿，不管是保险来的或者是政府来的，突然间很多的孩子大人抢着要照顾他们、因为背后这个钱国家也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信托业法信托法就开始比较积极、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我们也跟着就推动信托，怎么样让这个制度可以有更多的经济安全保障、然后能够有更多的服务介入，所以我们就从这样慢慢慢慢一路往前推，推国民年金制度、推国家的经济安全制度、然后推家庭支持服务、一路这样来，然后我们觉得现在大概12年前我们开始看见比较成熟一点，就是因为开始教育比较普及，因为台湾对心智障碍者的特殊教育、民国50年开始有第一个启智班，后来73年有特教法，
对，
78年开始有特教师资，就是比较是长期的科系培养、那我们会看到慢慢有点水到渠成，就是基础教育有了，其他的发展性就更有可能性、所以我们希望鼓励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心智障碍朋友、他们能够认知到他自己是一个社会的一份子、他有他做得到的事、然后他能做的事情他应该要自己做，而且我们也希望他有机会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家长组织出发，其实对家长来讲他们其实最不能卸下的就是那个担心有一天自己要先走怎么办、那我们就会想说，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他对自己的生活更有想法、那他也可以得到就业的一些支持、然后他在社区里面有朋友、有一些社会的这样的社交活动、那对他来讲家长的担忧就可以降到最低，如果在辅以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社会住宅、就是居住的这件事情也可以得到解决的话、那透过经济安全制度居住政策、然后我们的福利服务个人支持服务如果可以串接起来的话、那我们的家长就可以走得比较安心一点、所以我们也看见就是有些年轻人他能够为自己主张、但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很难为自己说话、所以这些人怎么样透过法律的手段跟制度让他也得到一些保护，所以后来又开始推监护辅助、那因为以前我们就是一刀两切，因为净资产就净资产、可是我们明明看见有一些年轻人他也可以为自己负担一些责任、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推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的区分、而不是只有一个净资产宣告、就是一刀两切，你要嘛就完全行为能力，要嘛就完全没有行为能力，所以就一路就对志总来讲我们主要的服务推动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向。那我们现在也很关注他们在健康医疗上，因为老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双老的议题、如果爸爸妈妈也老了，他也失能，他也需要照顾，孩子也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希望他是这个家一起被照顾、所以长照的发展其实某一个程度开始可以协助我们一点点解决这件事，但是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推动是让原来老福系统的服务、怎么样认知身心障碍的事实，然后怎么服务这一群人、以后的服务就可以一起。那另外一个就医的部分、我们会看到就医的困难，因为他不会讲自己，我就讲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老师教痛会透过表情、会透过一些动作、
对，
去教你痛是什么、所以有一个孩子他就是很不舒服，然后他一直说他痛、抱着肚子一直痛一直痛，那医生也只能透过仪器来判断，所以所有的胃镜也吞了什么、都好好的，但他就是一直屈着身体叫痛、找了半天他其实是牙齿痛
啊、
但是因为他学痛的表达的时候老师教的动作是、是这样的痛、全区的痛，所以他用这样子来表达他痛，可是他事实上是牙齿在痛、 对，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牙这件事也牙口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嗯，
我们看到台湾心智障碍者照顾机构里面牙口很差，跟韩国比较起来，我们的龋齿率比人家高太多，人家龋齿率不到20%，我们龋齿率高达85%，所以我们也开始推牙科的特殊门诊。
嗯，
就怎么样帮助，怎么样维护，所以我们从刷牙比赛开始学贝斯刷牙法，推广这件事情，推广家长怎么样带孩子一起刷牙，
嗯，
照顾者怎么样协助他被照顾的这些服务对象刷牙，
嗯，
然后到后来我们推就是希望有三级的医疗可以来处理，一个第一级大概就是一般的牙科诊所，
嗯，
他如果愿意看我们特殊的孩子，
嗯，
那我们透过健保加成去鼓励基层医疗院所，
嗯，
第二个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分区能够有比较是二级三级，
嗯，
可以做镇静麻醉，
嗯，
因为他可能可以一次麻醉把所有的问题解决，
嗯，
你不用让他每次每次反复就医，因为反复就医对他来讲有困难，
嗯，
所以在这样推动之下，目前我们台湾地区也有几个二级的医学中心可以做这个牙科特别门诊，
嗯，
那我们更往前推一步，我们现在正在推一件事情，我们希望透过易读，
嗯，
易读的这个技术让所有的资讯可以让心智障碍朋友尽可能用他自己可以懂的方法去了解这些资讯，
嗯，
因为我们觉得他以前很多学一半或者是没机会学，那主要原因是资讯也太复杂他很难懂，
嗯，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推易读，因为欧盟有易读的规范，那我们希望他们在文化场馆使用的过程里头这些资讯是清楚的，
嗯，
他在社区行走这些资讯是清楚的，
嗯，
他在就医的这些资讯是清楚的，我们有很多种不同服药的方式，
嗯，
它其实是很复杂的，
嗯，
那怎么样在药袋上面能够让它很清楚的可以看见，这些都是在易读的这个推动底下，
嗯，
啊，不断的在去处理的。另外我们正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今年病人自主权益法案通过了，
嗯嗯，
那你可以预立医疗决策，
嗯，
那可是在预立医疗决策的过程里面你是要经过一段諮商，
嗯嗯，
对，
那医疗人员怎么样告诉我们心智障碍的朋友那个八种你可以决定这件事情的时机，
嗯嗯，
然后你要怎么样决定，然后需要怎么样，
嗯，
就是我们正在协助四联医，
嗯，
把这一个历程可以程序跟简化，然后更让我们的心智障碍朋友也能理解，因为我自己个人也会觉得说大家都可以求好死，
嗯，
那没有理由我们可以求好死但心智障碍的朋友没有机会求好死，
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让他们透过了解以后，
嗯，
然后再做决定，
嗯，
那可以先做好一些决定，所以一路以来就是从障碍者他日常生活会遇到的事情做出发，
嗯嗯，
然后来思考整个制度面应该要在怎样的改革，
嗯，
让他们可以跟我们一样在同样的环境里面好好活着，这个是这种很重要我们在推动的一些重点，
嗯
嗯，谢谢秘书长，
嗯，
哇娓娓道来我们都不敢插话
这种感觉要有100个人
对，我觉得哇真的从一开始的种子的发端，你看一个人的力量是孤单的，可是一群人哈一直往前走，对啊，我觉得就会有勇气。那刚才从健康、从照护、从财富的一些维持，一直到很多的细节，我想秘书长都跟我们做了很清楚的分享。
嗯，
那我自己也在法律的这些变动的观察，刚才提到了好多。事实上，在法律的这些调整还有修法，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如果不是这种哈这样子的一个组织，还有我们上周老盟，就是针对这个部分来反映出民间的声音，我觉得其实要推这些事情，其实第一个没有被发现他的需求，
嗯，
那第二个是纵使要推也需要真正有需求的人他讲出他自己的需求来，然后呢才会反映在法令上面，不然如果只是象牙塔里面来做文字的修正，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嗯，
对啊，所以非常谢谢秘书长。我记得在几个月前我也谢谢秘书长的邀请，我到了中正纪念堂，就是自从跟日本的一个基金会和一个团体合办了一个
新的吹来的风展，
新的吹来的风这样子的一个绘画展，
嗯，
那其实在那一天我觉得被那一些画作，那些都是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他的画作， 我们被深深的吸引，而且其实你会有一个莫名的感动，就是说其实它的用色还有它的那个缤纷的程度，还有有时候或许我也模拟它的这个视觉它的视角的一些空间，我觉得哇那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那个美感。对啊，所以我也都推荐好多的朋友也都能够去观赏，对啊，因为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启发。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是心存善念而且要做很多的好事，可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对外的一些资源的一些串接还有在整个这个组织的发展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一些障碍或有一些问题，那不晓得秘书长在这当中遇过哪一些问题？
对，其实确实立法很不容易，
是
就是我们也鼓励我们现在心智障碍朋友他自己说他自己的想要跟需要，因为你知道在这几年国际生权公约签署了以后，其实台湾也希望自己除了过去医疗模式的思考可以慢慢有走向社会模式跟人权模式的思维，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很多人会用自己的认知去解释他们遇到的问题或他遇到的状况，我就说我其实跟我们的年轻人一起讨论过国际生权公约，这个公约其实就是法律嘛，哈。但对他们来讲他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我们透过了一些译读的策略，那另外我们让他跟他的生命经验去结合，然后他自己来述说，我觉得很精彩。有一次我们在讨论到第十九条，就是社区融入，这个公约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要在哪里生活，要跟谁住在一起，然后过上什么样的日子，这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事。那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谈独立生活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他们自己觉得独立生活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就觉得说他应该要在外面自己努力租房子，然后在外面自己过生活叫做独立生活，可是我们也有很多的年轻人跟我说不对，我们应该是自己决定我们要怎么样过日子，但是我可以选择跟我的父母亲住在一起，那我问他们说那为什么想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有些人就说那就不用缴房租了啊那有些年轻人他就讲说，因为他是说以后他更老了，他年纪更大了，爸爸妈妈也会变老，现在爸爸妈妈可以照顾他们，可是有一天会变成他们需要照顾爸爸妈妈，所以他会选择要跟父母亲一起住，因为父母亲会老，他们要协助，所以你会看到说别人都会认为说这些心智障碍朋友认知是困难的，那他怎么样去理解这些复杂的事情，可是都忘记他其实就在这个情境当下他是有感觉的，有些感觉也许他的认知没有办法命名他，但不代表他没有，他其实对这个社会，他其实包括别人对他们的眼光跟看法，他其实全然都看在眼里，
没错，
对。因为我前两天在我的脸书上有一个抱怨，然后我们的年轻人给我留言说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努力，
哇，笑语快要哭了
你怎么知道
对，我就觉得我觉得我有被
激励到了，
对对对，就会觉得说 啊好，如果当事人都决定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要挫折，那我有什么好挫折的，我们就是继续走就是了，那确实就像我们跟藏盟跟老盟这样倡议型的组织，我们做整个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建构跟改变，那我们在募集资源的时候，老实讲我们真的处于比较弱势，因为我们不会去消费我的服务对象，然后我们也没有直接的服务马上就可以一下抓住，我觉得人性还是有很多的良善的部分，你看到那个悲苦的你很自然就会很打动你的心，你就会很想要捐助，那我觉得台湾现在在募款行为上面目前恐怕理性的捐助还不够普及，大家还是一个感性的捐助，所以其实对我们这种倡议型的组织来讲，确实在募集资源是比较困难，然后要做很多的对话，所以我们自己也在看我们的捐款人，很多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啊，然后或者是跟我们有接触过，然后是认同我们在做的事情，所以他也许是小额，但是他却是长期的依助我们，但有些激情偶尔来一笔大笔的当然也很好，因为你有可能可以开拓一些新的服务模式要创造的时候，你会需 要比较多的，但是它不会每年有嘛。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这样的组织，我们更需要的是细水长流、持续性，然后它会稳定支持我们的、
好，那么在这边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